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哦，就是有一天你的设计师走到你的荧幕旁边，然后很客气的对你说，那个能不能请你把首页那个 CTA 按钮的字体稍微调大一点点就好，就一点点。
哇，听到一点点这个词，通常工程师的警铃就会开始大作了。
对，但你那时候可能心想，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改个两行 CSS 吗？
其实就是顺手的事情嘛。
没错，所以你就火速打开你的编辑器，改完之后自己在浏览器上重新整理看一下，嗯，完美。然后你就自信满满的提交了程式码，同事也马上 approve， 就这样顺利发布上线了。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对，你甚至还去茶水间泡了一杯咖啡犒赏自己。结果隔天一早你一打开信箱，哇，满满的客诉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过来。
真的日常踩坑。
原来那个商品页购物车的结账按钮，因为你昨天加的那两行全域的 CSS 整个跑板坏掉了，使用者在手机上根本点不到那个结账按钮。
哇，这个真的很崩溃，等于说公司的金流直接被截断了。
就是啊，那一瞬间你是不是觉得心跳整个漏了一大拍？
绝对会。这种就是所谓的改了 A 却坏了 B， 这真的是所有软体开发者共同的梦魇啦。
嗯，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事情如果在你身上发生个两三次之后，你就会对自己的程式码彻底失去信心。
没错，你会开始害怕任何一点点的重构，甚至有时候只是要升级一个第三方套件，你都觉得像是在拆炸弹一样，捏把冷汗。
所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不讲那种很空泛的理论，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在这种充满地雷的开发丛林里面活下来，而且还要活得好。
这非常重要。
这一次我们的核心素材是唐新浩，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Summer， 他写的这一本前端测试指南策略与实践的精华摘录的精华摘录。
嗯， Summer 这本书真的非常务实。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前端自动化测试。这一次解析的任务就是要在你了解怎么用测试找回你开发的信心，然后把资源花在刀口上，确保你每一次的更新都不会变成一场灾难。
动态管理也是盘根错节。
对，超级复杂。
你单靠工程师的肉眼去看画面，或者手动去点击个几下，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保证软体的品质了。
嗯哼。
所以 Summer 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在教我们怎么去建立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
说到安全网，其实我觉得啦，没有自动化测试的开发日常真的很像在玩那个叠叠乐。
叠叠乐、啊、这个比喻蛮有画面的，你说说看。
你想嘛，叠叠乐的木块越叠越高，就像我们的系统越来越庞大。
嗯，积累了很多技术在。
对，那每一次你要新增功能，或者像刚刚那个例子，你只是想要抽换一块名叫 CSS 的小积木，你都会胆战心惊，手还会抖。
真的会抖，生怕一个失力点不对，整个产品架构就全盘崩塌。
没错，但如果我们有了自动化测试呢，开发其实就会变成像是在玩乐高。
哦，乐高，因为它的精准度很高。
就是这样，你的每一个乐高积木，也就是你的程式码元件，在出厂之前，它其实都已经经过单独的验证了，它的那个凸起牙、凹槽的尺寸绝对是精准的。
嗯，也就是说每个小零件都是可靠的。
对，所以你可以非常大胆也非常放心的把这些积木拼装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它们的结构很稳固，绝对不会因为你今天加了一块红色的积木，结果旁边那块蓝色的积木就突然粉碎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其实软体工程界的大师 Kent Beck 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经典的开发节奏
啊、哦，是什么？
叫做 Make it work, make it right, make it fast。 也就是说，我们先求有，让它能运作，再求好，让它正确而且好维护，最后再求快，去优化它的效能。
先求有，再求好，再求快。
对，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开发者，他们永远停在 make it work 的阶段。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重构，
怕改坏哇，能跑就不要动它。
没错，没有测试的保护，你去修改一段虽然写得很丑但还能跑的程式码，那个风险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测试的真正价值其实就是赋予你那个 make it right 的底气。
有了底气，我们才敢大刀阔斧的去改程式嘛。不过，这就衍生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喽。
什么问题？
既然我们同意测试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测？
这确实是个痛点。
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型的电商网站，如果每一个按钮、每一行逻辑，甚至是每一种使用者的异常操作，我们全部都要写测试，那个专案经理大概会先疯掉吧？
绝对会，因为你的功能永远推不上线。
对啊，所以什么都测不仅不现实，也绝对会拖垮专案进度。我们必须了解各种测试的定位。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必须理解一个在业界非常核心的生态系架构，叫做测试金字塔。
测试金字塔，它是一层一层的，对吗？
对，这是一个由下而上建构的模型，它其实帮我们厘清了不同种类的测试在成本啊、执行速度还有信心指标上的不同定位。
好，那我们从金字塔的最底层，也就是那个最宽广的基座开始看，这个应该是单元测试，对吧？
没错，单元测试就是 unit testing， 它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石，所以它的数量应该要是最多的。它的特点就是高度隔离，还有极致快速。它针对的是最小的运作单位，通常就是一个 pure function 纯函数，或者是单一个独立的 UI 元件。
就像书里举的那个例子，有一个负责计算两个数字相除的函数，叫做 divide numbers。
对，这种单元测试，它其实就不管画面长怎样了。
我们只在乎输入跟输出嘛。比如说，我给它10和2，它就一定要回传5。那如果除数是0呢？
那它就要如我们预期地抛出错误。单元测试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类似分子为零啊、除数为零的极端边界状况全部扫过一遍。
了解，因为它不需要启动浏览器，对不对？
完全不用，也不用连资料库，所以你在本机跑几千个单元测试可能只需要几秒钟而已。
哇，那真的很有效率。好，那我们接着往上一层，来到整合测试 integration testing。
单元测试确保了你个别的零件没问题，但是如果两个完美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却卡住了怎么办？
就像齿轮跟齿轮之间咬合不顺。
对，整合测试就是在验证这件事。比如说，当使用者点击了某个商品列表元件里的按钮，这个资料有没有正确的传递给购物车元件？
也就是说，它触及到了元件跟元件之间的资料流，还有他们是怎么协同运作的。
没错，再往上走的话，就来到了金字塔的上层，端对端测试，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E-to-E testing。
E-to-E 真的就是模拟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在操作了。
对，非常的真实。
像我们常用的测试框架，像是 Cypress 或者是 Playwright， 它会自动帮你打开一个无头浏览器，输入网址，然后点击登录。
把商品加入购物车，然后填写信用卡资讯，一路完成结账。
甚至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还有一种前端特有的测试，叫做视觉测试 （Visual Testing）。
哦，对，那个是用像素级别，也就是 Pixel Perfect 的快照比对，来帮你抓出跨浏览器有没有跑板的问题。
听起来这四个层级就构成了一道纵深防御嘛。底层老得快，成本低，负责逻辑的严密，然后上层贴近真实情境，负责确保主流程是畅通的。
没错，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态系。
但是等一下，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请说。
既然这个 E-to-E 测试，它就像真人在操作，最贴近真实使用者的情境，也能100%模拟使用者行为，最准确嘛，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只写 E-to-E 测试就好了？
对啊，我写一堆底层的单元测试，使用者又看不到我底层的函数长怎样，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只要 E-to-E 的那个机器人能够顺利结账，不就代表产品没问题了吗？这样不是最准吗？
其实这里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E-to-E 测试看起来的确最美好最真实，但它有两个致命伤。
两个致命伤。
第一个是它的维护成本极高，而且跑得非常慢。第二个是它的除臭极度困难。
除错困难，可是他执行失败的时候，不是通常会录影或者截图告诉我他卡在哪里吗？
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看，想象一下，你的产品是一台汽车，当你只做E-to-E测试，然后这个测试失败的时候，这个报告只会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这台车子现在发不动了。
就这样。
对，就这样。至于为什么发不动，是油箱没有了， 还是电池坏了，或者是引擎里面的某一个小齿轮卡住了，又或者是单纯因为刚才网络连线稍微延迟了一下，导致超时。
哇，那真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耶。
他完全不知道，你必须自己跳下去，像大海捞针一样去查程式码。
那如果我们有写单元测试呢？
单元测试就会立刻而且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报告，引擎里面的第三颗火星塞坏了。
哇，这个差异真的太大了，车子发不动跟第三颗火星塞坏了，前者我可能要请整个下午去查 log， 后者只要5分钟我就可以修好了。
正是如此，而且你要知道 E2E 测试非常脆弱，英文叫做 flaky，
不稳定。
对，有时候只是因为某个外部的 API 回传慢了 0.5 秒，测试就亮红灯了。如果你把所有的资源都压在 E2E， 你的团队最后会陷入一种修测试的疲劳轰炸里面。
每天光是让那个测试变绿灯就饱了，根本没时间开发新功能。
没错，所以不同阶层的测试，他们是互补的，不是互斥的。单元测试帮你快速定位病灶，而 E2E 测试呢，是给你系统整体运作的最终信心。
好，理解了金字塔架构之后，现实的考验就来了。我们都知道测试很好，但工作总是赶进度嘛，老板或客户明天就要看功能了。
现实总是很残酷。
对啊，很多开发者的心声就是，我光是赶 deadline 写业务逻辑都不够了，哪有时间写测试。那如果我们真的被逼到墙角，我只有1个小时可以写测试，该写什么？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锁定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地方。书里面给出了非常务实的策略指南。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找出产品的核心服务，也就是心脏。
什么是心脏？
像是电商的折扣演算法，或者是金流的计算逻辑，这些只要一算错，就会造成公司实际财务损失的逻辑。你无论如何都要挤出时间，用单元测试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算错钱是最可怕的，会被客诉到爆。
对，第二个，当你的系统需要串接外部服务的时候，比如三方登入，或者是一些关键的 API 串接，这里很容易发生那种，我以为你会传字串，结果你给我一个阵列的误会。
规格不符。
所以针对这些边界，我们要写几个整合测试，确保双方的合约没有被打破。那第三个呢，针对使用者最关键的黄金流程。
黄金流程，像结账。
没错，从首页浏览到结账成功，这条主线你写一个 E2E 测试，不要去测那些边边角角的功能，就把时间花在这条会帮公司赚钱的动线上。
把钱花在刀口上，先求主线通畅，再慢慢把网子织密。那说到织密这张网啊，很多团队为了让老板安心，或者在导入测试之后走火入魔，他们会去追求所谓的100%测试覆盖率，也就是 code coverage。这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全景连接起来看，追求100%的测试覆盖率，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迷思。
等等，迷思？可是覆盖率100%听起来很安全啊。
覆盖率它只是一个参考指标，它告诉你的只是哪些程式码有被执行过，但它完全不能保证这些程式码的逻辑是正确的。
你的意思是，就算覆盖率达到100%，系统里面还是可能藏着一堆 bug？
完全可能。你大可以写一个测试，把所有的函数都随便呼叫一遍，然后根本不去验证他们的结果，将覆盖率一样很高，数字很漂亮，但毫无意义。
哇，这根本是自欺欺人。
对啊，所以书中特别引用了业界的最佳实践，其实大约80%的覆盖率，这是一个幸运数字。
为什么是80%？那剩下的20%不要了吗？
你想嘛，10%太少，无法证明正确性，但是当你达到80%之后，剩下那20%通常是极度罕见的边缘状况，或者是第三方套件自带的一些底层设定档。
平常根本碰不到的。
没错，如果你为了把这80%硬推到100%，你盲目去追求这个虚荣指标，你可能要花上3-4倍的时间去 mark 各种极其罕见的环境变数。
那真的是极度浪费时间。
是的。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远比追求覆盖率的虚荣指标重要得多。
好， 策略谈完了，我们来看看在实际写程式码的时候，这些概念到底怎么拯救我们。我们刚刚说有些逻辑非用单元测试保护不可，书中提到了一个让所有 JavaScript 开发者都痛不欲生的经典案例。
哦，那个浮点数地雷，对不对？
对，当你在主控台输入 0.1 加 0.2 的时候，直觉上结果应该要是 0.3 嘛。
但结果不是 0.3。
对，它会喷出 0.3000000004。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真的觉得电脑是不是坏了？
哈，其实这是因为电脑底层是用二进制在储存数字的，在转换的过程中，像 0.1 这种十进式的小数，它会产生微小的精度误差。
你想象一下哦，如果在电商算折扣或者算重量的时候发生这种事就糟了。
对，客户买了 0.1 公斤跟 0.2 公斤的东西，结果运费因为那个 0.0000004 跳到下一个集聚，客户绝对会气炸。
但问题是你在画面上随便顶两项根本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单元测试这时候就能立刻抓出这个 bug。
没错，这会强迫开发者正视这个问题，进而去加上像是 to fixed 一来修正它。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我们在写测试的时候总会遇到需要串接真实 API 的时候嘛，比如结账要打给 Stripe 或者是 PayPal， 我们总不可能每次跑测试都真的去刷一张信用卡吧？
当然不行啊，这样测试太慢而且成本太高，万一别人的 API 刚好当机，你的测试就跟着失败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测试环境隔离出来。
为了隔离，书里提到了 double， 也就是测试替身，里面包含了 mark 和 spy。 我觉得这个概念超级生动，我用我独创的比喻来解释一下。
好啊，你说说看。
我觉得 mark 就像是电影里面的替身演员 stunt double。
哦，替身演员。
对，当你需要串接一个真实甚至要付费的 API 的时候，你总不可能让真金白眼去挨揍嘛。这时候 Mark 这个替身演员就会帮你挨揍，他会提供一个假的回应，
假装付款成功。
没错，假装成功，让你的测试能够继续走下去，看看后面的画面有没有正常显示。
这个比喻非常棒。那 Spy 呢？
Spy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私家侦探 Private Investigator，
躲在暗处观察的那种。
对，他不会去干涉程式原本的运作，他只会在旁边拿着笔记本记录。比如说，当这个元件卸载的时候，那个 clear interval 这个计时器清除函数到底有没有被呼叫过，被呼叫了几次。
没错，透过 Mark 替身演员和 Spy 这个私家侦探，我们才能真的把测试环境隔离，确保当测试失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程式码写错，而不是因为别人的 API 刚好当机。
真的，隔离太重要了。好，最后一个部分，语言的力量。写测试不只是为了让机器读，更是为了让人读。当测试失败的时候，错误讯息必须一目了然。
这就带出了书里提到的测试命名模式，比如 BDD 里面提到的 given, when, then。
给定条件，发生什么事，然后产生什么结果。
对，还有一种很简洁的 it should 模式，不过最实用的还是写测试的三 A 原则。
三 A 原则拆解开来，第一个 A 是 arrange， 准备，也就是设定初始状态，
把假资料准备好，把舞台搭好。
第二个 A 是 act， 执行，触发某个操作，像是点击按钮。
对，真正去动它的那一刻。
第三个 A 则是 assert， 验证，检查结果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把这三个步骤分清楚，测试程式码就不会像意大利面一样糊在一起。
而且在实务上有一个小撇步，我觉得非常关键。
什么撇步？
就是你的测试应该要关注功能行为，而不是画面细节。
怎么说？
如果今天设计师只是帮那个按钮多加了一个阴影，或者改了圆角，你的测试不应该因此而失败。
啊，对。如果你测试去检查这个按钮有没有某个特定的 CSS class， 那设计师一改，测试就全部死光了。
没错。这会让人很不想维护测试。测试逻辑的稳定性在于你验证的是按下去能不能买东西，而不是按钮长什么样子。这样才能确保面对 UI 不断迭代的时候，你的测试网页依然很强健。
了解。所以总结来说，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自动化测试的重点从来都不是为了写测试而写测试，
它是为了降低我们手动测试的成本，找回开发的信心，
然后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更多创造性的任务。
那么这一切代表什么呢？当我们把开发流程模组化、可测试化，我们其实是在打造一个即使在高度变动的需求下依然能够安稳运作的产品生态系。
这就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书里面最后一章抛出的深刻反思。
哦，最后一章提到了什么？
书里面提到了现在我们有使用 GitHub Copilot 和 ChatGPT 这些 AI 工具来辅助写测试吗？
嗯哼，现在越来越普及了。
如果未来的 AI 能够根据我们用自然语言描述的行为自动产出 80% 以上的测试程式码，甚至连产品的程式码都直接帮你写好，
哇，那真的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哎。
对啊，那么我们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会不会从写程式码的人完全转变成精准设计测试条件与定义规则的人呢？
哇，这个反思真的很震撼。也就是说，未来比拼的不再是谁打字快、谁语法背得多，而是谁能更精准地定义出系统的边界跟行为规则。
没错，这可能是所有开发者都必须面对的典范转移。
真的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结尾。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次的深度解析，邀请你将今天听到的这些思维，不管是乐高哲学、测试金字塔，还是三 A 原则，带回你自己的专案里面去实践看看，
相信一定会对你们的开发流程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你的参与，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